箱子谁写信，不是向着摩西，不是向着耶稣要写信，是向着摩西写信的。耶稣要不过在旁边跟班的，做个副官而已的。等到摩西在这个地方遭遇到各种各种艰难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耶稣呀坚定地的跟随着摩西的。他另外一方面，你可以说曾经说到加勒和耶稣呀，再到加勒他有另一个的灵，这种另一个灵是坚定的那种的灵。当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首领，回来的时候十个支派的首领都将报了坏的信息，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报告星星的消息。这一些十个的支派的首领所讲的是准确的，他们进到迦南地了，一面看着出产那么的丰富，这是美好宽广流奶鱼之地，一串的葡萄有两个人抬的。我以前读的时候都是圣经的，都是太过分了，什么一串葡萄两个人抬，我一手就抓他几把了。哈哈，但是你不知道什么迦南地的葡萄，你今天到加州的话还有一种的葡萄叫伊斯果啊，伊斯果的葡萄一串的葡萄三尺高的啊，那个是很早现在的，那一到现在的已经还有三尺高的一串的葡萄的，当初那一个的时代的恐怕更要大了，所以难怪一串的葡萄要两个人抬的，那实在是丰富。但他们看见那个迦南城里那个城墙非常的高大，那些迦南七族的人非常的雄壮，所以他们看见说我们在他们面前像大马一样太小了，怎么跳都跳不上去的，怎么跟人家打仗的似的。但是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坚定了，怎么说，是他们城墙高大，是他们人雄壮，但是与他们同在的那一个的黑暗的形势离开他们了，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耶和华要把他们交给我们成为我们的食物。你会看见吗，约书亚坚定地跟随着摩西所有的脚踪，摩西所有的脚踪。等到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候，我们也是看见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要借着以利亚对以利沙要有些的考验。这个考验，以利亚到一个地方去叫以利沙留下，以利沙什么，我奉着永生耶和华启示，你到哪里我一定不到哪里。走走走，你会看见的，从加拿大的 中间一直往东走，一直走走到了耶利哥，一直走再走到了一旦河。以利亚自己知道的，就要过了一旦河过去了才被神接到天上去的，要经过十字架那个完全的死才能够升天的。这是以利亚就让以利沙到一个时候就停下来，到一个时候停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过是以利亚要来考验以利沙的是不是肯绝对的跟随主的。你我如果用新约这里头一个故事的话，我们有一个故事，我在有的场合中已经讲过，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的这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同样的领会法。等到保罗底上是出外布道要回来了，圣灵在几个地方告诉他耶路撒冷有患难等着他，对吧？等到到了该撒利亚了啊，更是来指示他说亚加布和那个谁的儿子，那个先做执事的那个七个女儿都是预言的，是吧？亚加布还把保罗的腰带拿下来捆绑自己，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所以门徒们都苦苦地求保罗不要去，不要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哭叫我心碎呢？我就是为了神舍命，我都愿意的。”我走到这里了，知道保罗太硬，圣灵都告诉你不要去，还要去。以后被抓起来活该，就是不顺服神。但你会发现的，圣灵从来没有叫保罗不要去，圣灵只告诉保罗有患难等着。这圣灵为什么讲呢？能够给保罗一个自由的选择，你可以不去啊。神呐、啊，来带领他的那样用的一个仆人，像保罗一样，正像朋友带领一样的。 叫保罗自己定规，你可以不去。你如果不去的话非常好，圣灵叫我不要去，当然我就不去咯，还不去还没去能买圣服的咯。但是保罗知道神心中很矛盾，一面爱保罗不愿意保罗受苦，一面有一个的托付要向着在耶路撒冷犹太宗教中的最高级也最顽固的分子要传福音，非要保罗去传不可。怎么传法？受逼迫，受挨打，打了差不多快死了，在这个光景中间才能传的，才能传的。你在普普通通的光景中间，你找不到这一帮大祭司的，找不到这帮祭司长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在领会错，神看一看彼得不大够，约翰也不大够，找来找去只有保罗或许够，又不忍心保罗受苦，这世界告诉他你可以不要去，但是来看的保罗自己去或者是不去。我说一个我个人的故事好不好？我很爱吃鱼，我是生长在浙江定海的，从小啊年头吃到年尾的，很爱吃鱼。但是我要吃鱼的时候，我那人烧鱼的时候常常手把它扎破的流血，所以他常常问我啊，沈保罗牧师曾经讲到他太太问他说你要吃什么，哦，他说他太太难得问的，哎，我的太太比他好，常问我的你要吃什么，我说我不要吃鱼，我不要吃什么鸡就可以了，便宜一点，肉也可以了，味道就很好了。但是我那人知道的，这个话真不真，又是真的，又是假的。我觉得不要吃鱼，因为我怕他手指破，他心中呢还是想吃的。所以我告诉他不要吃，他还给我烧鱼的。他如果不烧，他说你不要吃吗？当然就不烧了，他还蛮顺服了。结果他烧鱼不顺服的，他不顺服我口上的，是顺服我心里面的。神对着保罗也是这样的，你可以不要去，在那里受患难的。但是神还是要保罗来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的，神来带领人的时候，来有一个看见你在神面前跟随他的态度坚定不坚定的。我前没有多久，在两三个礼拜前，在哪个地方都忘记了，有一个弟兄问我，林弟兄啊，神好像给我有一些的引导，但是在环境中的不怎么顺利，是不是圣灵当初给我的引导不对的？他说我的领会是不是引导不对的？我对他讲了，神给你引导并不说你的环境中的没有难处，神给你引导在环境中的才发现的难处，乃是来考验你顺服神的引导的态度坚定或者不坚定。一个人稍微一个难处马上就放弃了，他在神面前原来所有的答应的，这样子从来不配在神面前承担任何的工作。在神的面前只有看见了神的呼召，看见了神这一个时代的旨意，把我们自己一同摆上去的。那一位的问我说，我到底在这个时候应不应该为了教会中间的事和查经问事这样摆上？我很讽刺的跟他讲这个话，我请问你，你为着你自己家庭，为着你儿女这样摆上，你祷告清楚了没有？是不是你祷告清楚要摆你的摆的，你都没有祷告都摆上去了？因为什么？是你自己的儿女，你从来不祷告的，侍奉主要祷告了，是不是主有我摆的？实在是起来的，你这样祷告，主告诉你不要摆。这样的认识神在这个时代所作为的，神不引导你摆，你也会摆上，你是选择，智慧的选择。神在这一个时代中间有他那个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从来不来迁就我们的，神从来不来要求我们的。侍奉神看着神所有的作为的时候，乃是自愿的献上，不是神又拖又拉把我们拉起的。凡是又他又拖又拉拉起的人都不必去了服侍主， 我最不欢喜听到那一些侍奉主的人来做见证的时候，这么感动他，又流泪又哭，哎呦，算了，不要服侍主了，哭得这个样子。侍奉主自有艰难，欢欢喜喜把自己摆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不要这么阔着无拉的那个可怜样子的，好像都是为神给了一个神的大面子的。第五，在那个光景中间，一定有一个迫切寻求的目标，这是在以利沙的身上的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把以利沙跟随的以利亚，做以利亚的帮手，在那一个所有的作为都是借着以利亚来做的，没有借着以利沙来做的。但是以利亚跟随的以利沙跟随的以利亚，为什么知道以利沙亚所以被神所用有两个大的事。头一个，在这一个时代托付托在以利亚身上，所以他就跟随。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要知道的，神的这一个时代到底做什么事，你我要知道的，神在这个时代在哪里做事，神在这一个时代借着哪一方面在做事。如果你要看见神在这个在做什么事，神在那里有明显的工作，是借着哪一方面在做事的，你我要选择了把我们的一生投身在其中的。或者这样的说，你们的地方读书岂不是这样的吗？我正是为着亲爱的弟兄姊妹正是很觉得为难，到底你们大学学哪一个好？等到你们如果站在大学毕业做事关系还小一点的，你们真如果盼望在学业上的有好的成就的，你去跟哪一个老师，你去跟哪一个的教授？你如果说学的实在的是这一个时代中间顶尖的，你所能够跟的是在这一个时代的这一个方面是最好的那个教授了，那你摆上你就有福了，你怕不要，是怕你找不到。如果你所头上的不是在这一个时代顶尖的，你如果所跟的那个教授不是在这个时代最好的，你跟他了四年五年你也有成就，平平淡淡没有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不好的话，我们一生都是一个赌博，你把你的精力放在赌在什么地方，赌对了就对，赌错了就错。有好多人把一生像赌博一样的花了40年，花了50年，等到60多岁发现错了，错了就是错了。等到你发现错了，已经到了60、70了，年轻的时间已经不回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时代的为难的，难得有一个那种眼光能看得见放到哪里就好。如果你在20年前到美国，你真是能够学范物理，那实在是好。在20年前，你如果到美国能够学太空的，哎呦，更好。把今天你要不要再去学太空啊？你今天要不要再去学物理啊？你也可以，但你会发现那一个黄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要说这么远了，3年前的时候，你如果是学化工的还是很好。请问你们都化工的，这2年毕业是怎么样？哎呀，开头人家都很好，你也去读了，等你读出来工作都找不到了。哎呀，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世界上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超过了地上的这一之外的有一个的目标，你把你一生赌博的上面从来不会赔的，就是侍奉我们这一位的神。这一个是在以利沙身上神有明确的托付，以利亚跟随着以利沙有个确定的目标的。第二个，以利沙还不光这样的跟随了以利亚，以利沙还知道以利亚不光有托付并且有能力。单单有托付而没有能力的，他的托付是空洞的。如果真正有托付的话，一定有能力写在他身上，叫他来传承托付的时候显出他的果效来。以利亚的身上实在是有这个能力， 但是不是真的有能力。以利亚知道能力的根源在哪里，能力的根源在于在以利亚身上的圣灵。哦，所以以利亚实在是有眼光的，所以他来跟随着以利亚的时候了，求一件事，只求一件事。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懂得的人求了五件十件才是没有用的，懂得人求一件就够了。以利亚来求以利亚什么都不求，只求一件事，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是他确定的目标。只要能够让以利亚身上的圣灵临到我以利沙的身上，我也能够有能力来完成神在这一个时代所有的托付。啊，他有着这个事情来求，以利亚没有答应。以利亚的那一派的门徒又在旁边来给他浇冷水，但是以利沙确确定定的、迫切的来寻求这一件事，一直跟着跟着。更到了末了，以利亚怎么说呢？如果你能够看见我升上高天去，你所要求的就能够完成。就这样，以利沙跟随着以利亚过了一档。到了东对岸的时候了，看见火车和马把他接去了。在那个接去的时候，以利亚就丢下一件外衣，对不对？等到接去的时候，他在以利亚那喊了：“我父啊，以色列火车和马，战车战马。”好，他以后拿着那个大衣，拿着那个外衣，再来打这个的约旦河的水，约旦河水照样的分开。我慢慢再讲了。所以你会看见他有一个的寻求，迫切寻求的一个的目标，然后深刻同时的训练。他来跟随着以利亚的时候所走的训练是什么？走过了耶利哥，耶利哥是受仇的重处的地方，到以后就过了约旦河。我这个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讲了，我们都已经明白。以那一个的约旦河乃是知道和基督一同的事。我们看到约书亚跟随的摩西也是如此的，神带接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一直带到了约旦河。虽然摩西自己没有过约旦河，摩西四十年道路经历了约旦河所代表的那十字架的那个死。约书亚的工作什么时候开始的？约书亚的工作乃是经过了约旦河才开始的。没有经过约旦河之前，摩西已经祝福约书亚了。经过了约旦河，神才对约书亚来讲了：我曾经如何把权柄和使用摩西，今后我同样的来使用你。要神来讲这句话，是过了约旦河才来讲的。OK， 最后一个，然后他有加倍圣灵的表现。啊，那一个的加倍圣灵的表现，在约书亚的身上，我们会看见他过了约旦河，就是安营的时候了，看见有一个人有拔出来的刀。好，约书亚实在是个勇士，没有看见有一个人拔出来的刀就害怕，上前过去问他：“你是帮助仇敌的，还是帮助我们的？”大家都记得这个人怎么说？我不是帮助仇敌的。是不是帮助他们的？不是，我只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马上服服带兵，把主权来交给这位的元帅。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以利沙的身上了，他这样跟随着以利亚，看见以利亚被接上天了。那接了上天了之后，上天之前，这一帮的门徒都讥笑他。当大他看见以利亚上天了之后了，拿着以利亚的外袍来了，也打约旦河的水，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到这一个的时候，这帮门徒怎么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了以利沙。亲爱的弟兄姊妹呀，到这一个的时候，这一帮门徒才开始尊敬以利沙啊。今天我们侍奉主，请大家记得的，你靠着任何的学位、 连你神学博士的学位不会给人尊敬的。能够有用没有？有用的。那你看看开头四封书三天刚刚有用，你没有来之前已经讲了哪个神学博士。哎呦，人家没有来之前人家早就清楚了，哎呦，我一个神学博士来了。哎呦，哦，当你刚刚来的时候如果再有人跟你介绍一下，那我人真是刮目相见。我告诉你，相见只有三天，过了三天是看见胜利的能力在不在你身上，你在他也忘记你神学博士了，你不在神学博士更是个疯子，没有用的，乃是在于圣灵在你身上所有的那个的表现，到有这样的起步的事情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才能够在以利沙的身上显出他复活的那个的作为来。我想我也没有时间能够讲到，今天没有时间，只好明天再继续了。但我稍微的提一下，在当他这样的准备过了之后了，然后显出复活的大能来，在这个大能所显出来的时候，头一件的事情乃是显出十天的权柄。这一个的十天的权柄，首先乃是来承担神的这一个时代所有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爱主有服侍主的人，都要知道神有没有托付在你的身上。你我不一定去想象我们有以利亚的托付，我们也不一定想象有以利沙那么的托付，但你却知道的，主把你摆在这一个查经班，主把你摆在那一个的教会的里面，叫你所要完成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你一定要忠心于神在你身上所有的托付。你们出摩恩的时候能够受到年长人一些的安排，他派你安排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了，你过了一段的学习的机会了，就该知道你身上神要你做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我1969头一直到北美来，神一天就引导就过来看看这个的查经班，我过了7个月回去，到了第二年有2个夏令会约我的，有一个是在旧金山的，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的夏令会头一届，我70年是第二次这样来的。来的时候我打算也半年回去的，过了4个月就清楚的引导我，要我把家搬过来在美国的服侍主。我确确实实知道主要我把家搬过来在美国服侍做什么，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凭着我亲切良心告诉你们，我确实的知道主要我到美国来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才是侍奉中的能力，这一个也就自然产生的侍奉中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高不是大的问题，那是从主那里接受一个的托付的问题，而这一个的托付呢，总是在于当我们经历到和基督同时，没有自己的打算，没有自己的想象，没有自己的安排，而在神那边都肯把自己完全交到主的手中了，主显出到复活能力来的时候啊，头一个就我们感受的这个托付是什么。你去问约书亚知不知道，他知道的。你去问所罗门知不知道，他知道的。你去问以利沙知不知道，他确定知道的。他知道他在这一个地方到底来做什么的，有了这一个的托付清楚了之后呢，然后神一定赐给这个管理万有的那个的权柄。我想我的时间到了，我这一些到明天再跟弟兄姊妹再一同来分享。好，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我们好不好请何光明弟兄带我们最后一个祷告。
这是讲坛录音释放，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介绍他们收听，并请为这事工祷告，谢谢。
Thank you. Oh. Oh,